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现在在诸天之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你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担在你的心上，在父面前照顾我们。主，我们祈求你，让你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使你在诸天这里的祷告，你作为那灵会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祷告出来。主，感谢你为着你恢复里所有寻求的圣徒祷告，要认识、经历并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主啊，请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认识这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如何美妙的就是这神圣奥秘的范围。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成为肉体而来，活在物质的范围里。但当你这样活着的时候，你又同时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今天你在诸天这里正在祷告，如同你当日活在地上那样活着，我们也要这样活在地上，更多更多的，直到你提携我们。主，谢谢你向我们指明，你教导成全我们，要我们在教导我们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乃是一场征战，需要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与你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与诸天界里执政掌权的摔跤，我们也站在你的得胜里，我们为着你在这个聚会里，在你心上的事能够得着突破祷告，能够临到成千的圣徒们，愿你得着荣耀，愿你的仇敌蒙羞，今天晚上击败他，愿你得着荣耀，祝福你的恢复，赞美主。我们先对第二篇信息讲到神圣奥秘的范围有一个概览，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帮助，接着我们会进入纲要。首先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定义奥秘的意思，使我们不要误用这个词。接着我们需要对神圣奥秘的范围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要给我们看见三一神自己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但那是我们无法活在其中的神格，而我们要进入的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所要成为并活在其中的范围，乃是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越成为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就越经历主那拯救的生命许多美妙的方面，使我们同时一面活在物质的范围里，又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要仔细的来考量这个点。最后要给我们看见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同时又活在我们每一天活在物质的范围里的关联。当我们 这样子活着的时候，借着主的供应，我们要达到成熟，时时刻刻我们住在他里面。当他隐秘的回来的时候，提接成熟的成熟的圣徒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撇下，我们要被提。这是第二篇的一个概览。现在我们要讲到奥秘这个词的定义。我们并不是讲到中世纪的奥秘派，一般在他们的魂里做一些事情，却想要直接的来接触神，无论是借着使他们自己受苦苦待己身来接触神。我们不是说到这样子的奥秘派，我们把这个摆在一边。当李弟兄几次用到奥秘的这词的时候，在这本神圣奥秘的书，这本书里面讲到神圣奥秘的范围有两章，乃是杰作。当李弟兄释放这信息的时候，我也在那里，但是当我最近重读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是第一次读到这些信息。所以若是你有李弟兄的文集，当然这也在其中，但你可能也想要买一本单行本，这是你可以自己决定。我们对于奥秘这词的领会乃是我们有一个对真理深奥的领会，是远超我们所能领会的。奥秘指的是神圣实际的一个范围，远超过我们的感官所能领悟的。我们不能看见，我们不能听见，我们不能摸着，我们不能，这远超我们的心思。无论我们是如何聪明，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天才，这是远超我们的心思所能领会的。所以唯有借着我们调和的灵，借着神圣的启示，我们才能领会。所以当我们讲到奥秘的时候，这乃是三一神，他自己乃是奥秘的，在他所示的这个范围里，他所在的这个范围里，主要将这个范围向我们指明。但这不是借着我们的感觉，我们并不信靠我们的感觉，我们也对我们的心思没有任何的把握，我们不是只是把我们的概念扩大而已，我们乃是作为敞开的器皿，真诚的向主祷告，让他自己给我们领会这神圣奥秘的范围。现在我们进入纲要，头三个部分乃是讲到这个真理的部分作为基础，启示出来作为我们的基础。首先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个非常重的负担，在以弗所书三章，保罗说到在三章之前，一章有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需要先有这个启示，然后才能够有经历。第一大点，主恢复里所有的圣徒都需要对物质的范围和神圣奥秘的范围有清楚的看见，有意象。所以 意象是关于启示，也就是揭开帕子，也需要属灵的亮光，因为神就是光。然后我们属灵的眼睛需要被打开，使我们能看见。这是我们这里所寻求的第一终点。我们需要对以下鲜明的对比有深刻的印象，借此珍赏神圣奥秘的范围，属地的和属天的相对，法理的和生机的相对，客观的和主观的相对，物质的和奥秘的相对。我们要寻求的是属天的、生机的、主观的和奥秘的。第二终点非常的紧要，我们需要进入一个范围、领域、一个国度，比我们现今所在的范围高得多。这更高的范围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这个点乃是弟兄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是在一个同工长老负责弟兄的训练里，在1996年讲到我们需要进入这一个范围，比我们现今所在的范围高得多，这是从这个训练里所取用出来的。意思是讲说，你们并不是说当我们是一面活在物质的范围里，又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个话从来没有离开我过。我们都活在物质的范围里，但是当弟兄看着主恢复的未来的时候，他知道我们需要被带进另外一个范围里，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第三终点，我们乃是借着看见神圣奥秘的范围而进入这范围，在属灵的事上看见就是进入。我要简单的加一些话，看见当然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但是听见比看见更高。所以当主对七个教会的使者在启示录三章说话的时候，他说有耳可听的，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需要这样应用在你们身上，当然我也是先应用在我自己身上，这是新，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属灵的看见乃是听见，唯有主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有这个为血所洁净的耳朵，能够听那灵所说的话。在这篇信息到了某一个段落的时候，我相信主会向我们指明他所要说的，向我们直接说的，他要直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他这样说话的方式乃是借着一个属人的器皿，所以我别无选择，我必须照着里面那灵的引导并高抹操练我的灵。到那个时候我会让你知道他要直接的向你我每一个人说话，这不是一个特会，这是一个训练。当周六晚上 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如果觉得你跟来的时候一样的话，那表示你不过是参加了一个特会，只是听了一些话而已。但是在训练里，主要摸着我们，我真诚的感觉，亲爱的圣徒们，他要以一个非常特别、特别要紧的方式来摸着我们，你是否敞开呢？你若是敞开的，就是有福的。第二、第三大点是成对的。第二大点，我们看见三一神自己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这当然是真实的。三一神自己，这永远自有永有的永远的一位，他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但这范围乃是他的神格，我们是无法进入的。但如果我们有办法进入三神自己这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要看见父子灵。但是就算我们能够进入，在那里也不会有基督的成为肉体，他的死、复活、升天，他的征战。所以这个范围并不是我们所要进入的范围，但我们需要认识三一神自己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从第一终点、第二终点得帮助。三一神、神圣三一的三者，乃是自有拥有，同时存在，并且互相内在。因此父子灵就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神圣三一的三者住在彼此里面。关于这奥秘的范围，我们主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完全是奥秘的，我们需要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但这三卷福音强调神人耶稣他在借着成为肉体活在地上这物质的范围里，讲到他的为人、他的生活、他的教训、他的定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这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但这对我们只是客观的知道他所示的客观的一面。但是约翰福音可能是约翰90多岁的时候写的，可能是他写约翰二三书启示录的时候差不多同时间写的。主耶稣乃是在神圣的奥秘的范围里尽职，所以整卷约翰福音都是奥秘的。譬如约翰福音的起头讲到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14节，话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这都是奥秘的。然后约翰三章讲到人子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这是奥秘的。他又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是指明 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如何被举起，这是奥秘的。约翰十四章讲到父的家，他要为我们预备住处。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奥秘的。所以在也许将来我们会在次特会六篇信息里讲到神圣奥秘的范围，在约翰福音所启示的神圣奥秘的范围。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二终点，按照约翰十四章十至十一节，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这指明父具体化在子里面，而子是父的具体化身。父具体化在子里面，而子是父的具体化身，形成神圣奥秘的范围，就是三一神的范围，这乃是三一神自己。但现在我们非常要紧的是要看见我们今天可以进入这且正在进入的神圣奥秘的范围，并且我们要成为这范围的一部分，更活在其中的范围。所以这篇信息的负担乃是我们如果要在生命里得救达到成熟，我们就需要同时活在这两个范围里。我们可以先预尝这个活在这两个范围里要使我们成为预备好被提的人。第三大点，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并活在其中，不是将要活在其中，而是可以活在其中，之神圣奥秘的范围。事实上不仅仅是三一神那神圣奥秘的范围，乃是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因此我们所在其中的神圣奥秘的范围乃是终极完成之灵，也就是神的灵，但是经过了过程，到了约翰七章，主在那里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就是他在复活里，他要成为终极完成的那灵，并且在复活里，末后的亚当称到赐生命的灵，就是那士灵的基督，这乃是我们要进入的神圣奥秘的范围。第一终点，圣灵，圣经启示，那灵已经成了终极完成，包罗万有，并复合的灵。终极完成的灵，这词含是那灵已经经过过程，因而成为终极完成的灵。所以，那灵自己经过了过程，如今乃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我们要活在它里面，这是我们所活在其中的范围。终极完成的灵乃是复合的灵，由涂抹的膏油所预表。我们许多人很可能对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这个涂抹的膏油的预表很熟悉。 A， 在基督的复活里，神的灵与基督的人性，他的死及死的功效，并他的复活及复活的大能调和，这一切都在这终极完成的灵里。这调和的结果就是复合，终极完成的灵。三，终极完成的灵乃是在基督里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和复活之过程的三一神。所以 基督的这所有方面都在终极完成之灵里。当我们住在终极完成的灵里，活在终极完成的灵里，就是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内住的灵完全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但他更多就是在那里供应我们，做一个敞开的器皿，他将基督的人性，我们他说我要将基督死的这方面供应给你，他说我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需要经历基督的复活，这些都在终极完成的灵里。你在，因为你在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范围的一切都是为着你的。当你在这个范围里，你可以取用、支取，你可以享受、经历，为此感谢主，为此与主有交通。在许多时候，他知道你我在哪里，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你将要面对什么事，他也在那里预备我们。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我们所在其中的美妙的范围里，这终极完成的灵乃是在这里，它是无穷无尽的，无法测度的。我们越花时间在这个范围里，我们学习在这个范围里，我们就经历这神圣奥秘的范围，一面经历这个范围，我们也当然也在物质的范围里。但有时候我们也单单活在物质的范围里，我们需要一直的学习。我知道我一生都要做个学习者，直到我行完我的路程。所有的圣徒们也都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但这不是使我们成为什么不同的人。当我遇见我的孙儿的时候，我不会对他说，看看我，你怎么会那么不成熟。当我遇见他们的时候，我就是爱他们，关心他们，因为我们都在不同人生的阶段里。我看见你们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们就平安的留在我们所在的范围里，让主牧养你们，供应你们。现在我想你们会很喜欢，并且经历并享受他的供应。第二终点，圣经启示，基督已经成了那士灵的基督。对于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词，士灵的基督的，士灵的，在原文指的就是当基督经过了过死与复活的过程的时候，在灵前15章45节下讲到末后的亚章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是那士灵的基督，以基督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因而成为那士灵的基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乃是终极完成之灵与这位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这里好像讲到两个范围，但不是的，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的基督乃是一，乃是这位主的两方面，同一位主的两方面。现在我们要有一个转弯，讲到我们的经历。我信这些基本的真理目前对我们这样就够了，这负担要逐渐的加增。我只要简短的讲到，当我动心脏手术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有我的份，我们不是在这里与其他人比较， 每一位说话的弟兄都有他们的份。我领悟到每一篇你所讲的信息必须带进实际的经历里，我们不能仅仅停在真理，虽然我们必须有真理，我们不能满意于意象，虽然这是极其必要的，我们要这些真理对我们成为真实的、真可经历的、个人的，天天我们需要真实的活在这个真正的活在这个范围里，我们是真正的接触这位士灵的基督，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更多的成为我们的一切。他知道我们需要成为的，今天他要做我们里面的构成成分。所以当我们说的时候，这不是只是那些必要的但仅仅客观的真理，而是一个见证，见证这主观的经历。这必须成为主恢复圣徒中这些已经几十年的圣徒正常的经历特征。所以我一面我的为这些一些圣徒们深深的感觉到心痛，但另一面我也喜乐，有一些年长的圣徒们，你可以说，你可以看得见，我不是在那里好像探子一样窥探他们的情形。我跟许多圣徒们互动可能只有20秒而已，我可以知道你们现在在哪里。李弟兄、李师母，当他们在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看就知道我在哪里，但他们从来没有批评我，但我知道他们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也为我祷告，也是为我征战，可能也为我征战。有一些亲爱的圣徒们，你可以看见他们可能70多岁了，他们已经深深的进入了成熟的范围里了，但也有些圣徒在已过的30年间没有任何的长进，但主不会放弃任何人，我们也不放弃任何人。最近我一再的对年长的圣徒们说，叫年长的圣徒们，可能80多岁了，你们可能有些人比我更年长，但我是真诚的说，我对你们爱的关切，要对你们说，不会太迟，不会太迟。主完全可以叫我们赎回这被蝗虫吞吃的这些时光。我们实在喜乐的看见这些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几年间有了真正的经历，所以这些信息的这些真理必须有强调经历，使这些真理对我们成为真实的个人的，更多成为真实的个人的。在我们的经历里，第四大点，我们实际上成为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这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这并不难领会，你怎么成为属人范围的一部分呢？你是生在这个范围里，这是你为什么在这里，因为你生在这个范围里，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重生成为了神圣奥秘的范围。在这里要关切的点是，你有多少的长大，有多少的进展。第一终点，我们借着神圣的出生而成为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借着重生我们深入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二， 我们借着，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要强调的，我读的时候我要强调这个点，我们借着有份于，这是我们的经历，有份于，意思是说，这些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当你来到爱宴的时候，有许多健康的食物，你在那里有份于，就是在那里吃，你并不是吃了所有的食物，但你有份于其中的一些。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成为神圣奥秘范围，乃是借着有份于神的生命、性情、心思、琐事、形象、荣耀、儿子名分、显明和样式，而成为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我们借着被建造到基督的身体里，而成为神圣奥秘范围的一部分，这是团体的一面。我们有份于神圣奥秘范围，个人的一面只是一部分。当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时候，我们能够诚实的说，我们离了基督不能活，同时我们也说，我们离了基督的身体就没有办法活着。我在这里活着，站在讲台上，是因着基督身体的祷告，基督身体的征战，因为我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我在这里是借着身体，凭着身体，我也要说，在我这一份里，我是为着身体。一旦我们有这个领会，我们对基督神圣奥秘范围的有份就更多了。我们需要被建造到基督的身体里，不只是有份于地方教会而已，地方教会只是手续而已，那个目标乃是基督的宇宙的身体。以基督的身体乃是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越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越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第二点是很重要的话，我要强调，但我没有办法停留很久，我必须要控制我的时间。在我前面有一个时钟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能释放我的负担，我要在九点钟之前讲完，希望这样我们会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基督的身体乃是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越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越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好，第二小点，信徒调和成为一个实体，成为基督奥秘的身体。所以我要对所有的圣徒说，但是在我的心上有对我的同工们有一个专特，但是充满爱的关切，在我们所在所服侍的教会里，我们是不是相调和的？那里的负责弟兄们是在那里做王吗？有弟兄在那里是王吗？还是弟兄们在那里有重要的功用，但却是在那里是一般相调的弟兄们？我们需要调和，成为一个实体，成为基督奥秘的身体。不仅仅是知道而已，认识而已，我们 需要有一种属灵的领会，知道我们已经被调和了。有一篇信息会讲到这个负担，我知道这个负担会得着释放，因为释放信息的这个弟兄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想你们知道是哪一篇信息，所以这是结果。好，我们现在要进入负担的中心。我们可能会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达到顶点。当我们到第六大点的时候，以及第七大点到达顶点的时候，我可能让你，我们可能需要等待，直到我们达到这个顶点的时候。好，在我们进入这一段之前，我要先分享近来在我心上对众圣徒的一个关切，所以我要向你们陈明这个问题跟这一段的中心有关，乃是关于你们与主在日常生活里与主个人的关系，个人的亲切的属灵的关系。我希望你们有一个领会，你们都在地方，我们都在地方教会里，我们也都有份于领头弟兄们的带领，这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都读晨兴圣言，周周进入晨兴圣言，在主日我们有所谓的圣言聚会，这是根据我们在已过这一周所进入的信息，然后弟兄们带领我们，这是很正常的，要我们众人读执事文摘的一个部分，或者是读生命读经。我们这几周读这卷书，然后我们也读圣经，旧约，读旧约，读新约，我们都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是这教会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说，你个人在哪里呢？你个人需要什么呢？我只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然后有一些的孙子孙女，当他们看见他的爷爷在这里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女儿还有两个儿子，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孙子孙女，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属人的生命里，我们是在不同的阶段里，我们也在不同的范围里，我们有不同的需要，这个需要是符合我们所示的。所以在我里面那个爱的关切，叫我对一些圣徒们的情形感到心痛，我有主知道我里面的感觉。这些圣徒们他们与主的接触，这个感觉应该在他们里面升起。主啊，新约的哪一卷书？我需要新约里的哪一卷书？主可能向你指明，你需要罗马书，可能是腓立比书，然后你可能就读，花10分钟读这一卷书。但我要说， 在我里面有深切的关切，你有没有这样子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与主之间有这样个人亲密的关系？然后当然在教会里我们也需要得着带领和帮助，但是在一个家庭里，我所需要的跟我的孙子孙女所需要的完全不同，他所需要，他的需要必须被满足，我的需要也必须被满足。所以在第五大点的内容，主要所关切的乃是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我可以花很长的时间讲，但我只能强调其中的一些重点。第五大点，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神的儿女，应当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第一重点，我们可以进入并活在其中之神圣奥秘的范围，乃是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已经看见这意象了，我们需要学习活在这美妙的范围里。我们从马太23章里知道，只有一位师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感觉，主，我需要学习活在这美妙的范围里。你可能要对主说，主啊，我几乎完全没有学到，学会任何事。主会对你说，我正在等待你这样告诉我，我要在你所在的地方里来临及你，让你学习活在这美妙的范围里。你需要的就是学习。我们不是要假的、虚假的谦卑，我天天都在那里学习，我已经学得了一些，但是我是从我的错误中来学习。当我离开那个范围里，我就从其中的原因里学习。主就告诉我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取用十字架对付那件事。我在这里是做一个学习者，直到永远。可能在勇士里我们要有直到永远的生命读经，但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第二终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接受那灵为独一包罗万有的福。我要问，这些65岁以上的圣徒们，这个问题很直接，但我无意批评你们。你可以感觉到，你甚至可以喝我里面的这灵。你愿不愿意来到麦克风前分享呢？讲到我们接受那灵为包罗万有的福，你愿不愿意在这里做见证？我没有理了这那灵这福，我没有办法活着，我没有办法服侍他，我没有办法做丈夫，没有办法做妻子，我是这样子享受这福，在那里接受，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接受那灵作为这福。这是我们独一包罗万有的福。我们的神乃是祝福的神，他愿意祝福我们每一个圣徒，每一个教会，每一位同工，每一位长老及负责弟兄，每一位要参加阿那汉全时间训练的， 你虽然很晚才报名，你还是会接受这祝福。现在学员们，你是不是愿意说阿们呢？阿们，学员们，你们都是蒙福的，对吗？你们都接受了这福。第三终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接受升天基督的书供和他天上执事的供应。这意思是说，基督在诸天之上，在他天上的执事里，就在这个聚会里，他正为我们祷告代求，供应我们。他正在将属天的事物，就是这神圣生命的性质分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如同他在地上过的生活一样，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向他敞开，操练我们的灵。这天上的大祭司正在为我们祷告，要供应我们，将属天的元素流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以这从天供应到我们的供应而凭着活着。我们能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这是希伯来书的素质，活在基督天上执事的供应里。第四，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经历神生机的拯救。好，预备好，神生机的拯救就是他在生命里拯救我们。这个拯救单单是在当我们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才能进行的。所以最近我不会讲到细节，有一次当我在一个聚会里，在一个特会训练的时候，有几个姊妹，我知道几位70多岁的姊妹们，其中一位她已经完全进入成熟的阶段了，这是这样的清楚。但是其他的姊妹也是非常的亲爱，我已经认识他们几十年了，但却30年间没有任何的长大。当你面对这样的情形时，你没有办法摸他们，你没有办法碰他们，因为他们不无法接受。但我盼望他们自己个人来到主面前，对主说，主啊，给我看见我在哪里，我不要自欺，我要知道我在生命的长大里现在在哪里，我要你带领我往前，否则不仅这些亲爱的姊妹们，甚至在教会生活里，这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还不是说在基督教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在不到两年前有一位91岁的弟兄，他在70年代的时候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知道他后来回转了。他对主祷告的时候，他对主说， 任何你在审判台前要对付的，我与你站在一起，主啊，对付我里面的这些事物，彻底的对付我里面的这些事物。他91岁的时候得胜的行完了他的路程。我在这里还没有行完我的路程。我在全间训练毕业聚会的时候有讲到，很多年长的圣徒们，你们还没有结束，你的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你需要在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才能经历神生机的拯救，这是这拯救发生的范围，所以我们越在这范围里就越在生命里得救。有一篇信息要讲到，我们不仅要在生命里得救，我们还要在生命中作王。这第八篇信息会是一篇非常美妙的信息。好，我们要接往前。第五终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活在神的国这神圣种类的范围里。我们是在这个不同的种类。好，外在来说，物质来说，你可能是男性，你是个男人，但这里有些人说，请不要对我用男人或是男性的他这个代名词。好，我尊重你，我可以不用这个代名词，但我希望，好，我不这样称呼你，但当你讲到我的时候，我要用同样的名词。我的性别是什么呢？我的性别就是神人，所以你要称呼我为神人。所以在这里我们是神圣的种类，外面看来我们跟地上所有的人都一样，但其实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乃是神的儿女。第六，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活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哇，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同在光中，这就开了一条路，使我们能够有交通，在光中有交通。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有一些罪他要给我们看见，他要就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在这交通中。第七终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照着生命之律的自动功用，过着自然而不费力的基督徒生活。所以这是不费力的，这是自然的基督徒生活。这自然的发生是因为生命之律是自动的在那里做工，这一切都是毫不费力的。你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毫不费力的。第八终点，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过真实的生活，彰显那启示出来的神圣实际。我非常感谢主约翰在约翰二书用到真实这个词，在约翰二书一节跟约翰三书一节讲到这词。那启示出来的神圣实际成了我们里面的真诚和真实，使我们能够与这神圣的光过 对应的生活，所以这神圣的实际成了我们里面的真诚真实，这能够摸着人。甚至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在学校里，你在照顾孩子，当你接触一些你的朋友的时候，最终他们会发现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与众不同，他们感觉到你在你身上的不同。你会说你想要知道是什么不同吗？我们可以一起 喝下午茶，喝一杯茶，我跟你分享一点。这神圣的实际，天天被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它做到我们里面，结果就是使我们成为真实、诚实、真诚的人，就是这个。你是一个真正、真诚的人，真挚的人，是人可以信托的。然后他就会对你说，你对他说，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他就说，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你就说，我带你祷告，然后他就接受主了。这真实的真生活要彰显那启示出来的神圣实际，这个特征在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李弟兄过世之后才出生，他这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会问到李弟兄是个怎么样的人。主有时候带领我会这样回答，有一个点是，他是我所见过最像个人，神圣而属人的，他是神圣又属人，属人又神圣的人。第二，他是真诚的、真实的、真挚的，没有不耍政治、不耍手腕，一切都是真实、真诚的。这样的团体生活是何等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虚假，一切都是真实的。就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与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调和，为着保守一。真实的一乃是在三一神里，真正的一乃是信徒与三一神的调和。好，下面有两个小点，这两个小点非常的重要。要有这样的一，信徒必须在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是真正的一，真实的一，内在的一，乃是我们必须在这个范围里。 B，在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信徒与三一神是一。好，我要简单的讲过第六大点，然后我就要进入第七大点，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个应用在主将来隐秘的显现，为着提接那些得胜的圣徒。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些弟兄可能说，哦，我知道哪一年，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们任何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团体的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主显现的日子近了。我虽然不是那么确定，但我们可能一直都这样感觉，但我们要一同的 等待主的显现，按照启示录十四章讲到出熟的果子，得胜者必须成熟，而没有成熟的信徒必须经过大灾难。第六，每一位信徒都该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并且该是神圣奥秘的人，是属人的却神圣的活着。这是主所要做的，你虽然是人，是属人的，却神圣的活着。这并不是要你在那里宣称说，嗨，我是一个人，是属人的，却神圣的活着。你不用这样讲。我们第一终点，我们应当是神圣的，却又是属人的，不是仅仅属人，而乃是奥秘而属人。我们每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应当是神圣而奥秘的。所以预备好，我要对你讲一件十天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是一个神圣奥秘的，神圣又属人的，主宰的神。有一天我起床的时候，我对我姊妹说，我的妻子说，我听不见，我听不清楚，其实就是我里面的耳垢太多了，我想说我需要清我的耳朵，我因为当我去这个诊所的，我不能去这个诊所，因为那里的诊所都要赚我的钱，要动手术。然后当我去找 Rick 弟兄的时候，他说我的一个耳朵比较严重，当我去医院的时候，我去了耳鼻喉科，我在那里坐在诊椅上，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可能是在那个学习的范围里，他在测试我的右耳，我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就他做这个做那个，把一些东西放进去又拿出来，花了半个小时。然后另外一个人进来，然后问他说现在怎么样，他就说，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然后又有另外一个人做左耳的测试，然后他说现在要这个又要做什么了呢，然后他把一些液体注入，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当我坐在那里，耳垢在那里，这真是一个属人的经历。但是我要见证的时候，我坐在那里乃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就在那里。他们觉得感觉到我有一点不同，我亲爱的妻子当然在那里，然后他就在那里向他们有一简短的传了福音。所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应当是神圣而奥秘。所以当你离开会场的时候，你可能之前听过我之前讲了，你在那里等红灯，要等转弯，但是你前面有八辆车，然后这个已经转绿灯了，结果他们还不开，然后你就想说他们怎么不开呢，这时候你已经离开神圣奥秘的范围了。然后到了路口你要转弯的时候，结果绿灯又转红灯了，你就想啊，我又要在这里等了。这又是一个机会，要你活在神圣，在红灯的时候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在你属人的人生里面会有无尽的事情像这样发生在你身上。有时候 会是让你非常心痛的事情发生，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第二终点，我们该同着神，在神里面，凭着神，并借着神做一切的事，这就是神圣的含义。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在教会生活中或是在工作里在职事里担重责的弟兄们，这是对你有非常重大的要求，但是主可能向你指明你所做的是正确的，但是你做的方式不正确，你所做的方式是你自己，是你是义的，但是凭自己，这是你的作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富有光照的，我们该同着神，在神里面，凭着神并借着神做一切的事，这一句话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另外一个维度。第三终点，我们应当像主耶稣一样，在看得见的一面是物质的，在看不见的一面却是神圣奥秘的，同时活在物质的范围里和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现在我们来到负担的顶点，好，我们要留在这边。好，我要再读一次第三终点，我们应当像主耶稣一样，在看得见的一面是物质的，在看不见的一面却是神圣奥秘的，同时活在物质的范围里和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是同时的活在两个范围里。这是主所要的，这是为着我们在主心上的事，这是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出的事。那些向他敞开的，不是在那里等待，想说可能11月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这个晨兴圣言，等到读到这个第二篇我再进入。主要说这篇仅仅对你如此而已吗？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想要在你里面有这个地位吗？你需要把这个带到与主的交通里，做一个敞开的器皿，让他带你往前。第七大点，这是马太24章的经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第一终点，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代表在主第二次来临时活着的信徒，他们是信徒，他们乃是信徒。所以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在教会生活里成千的圣徒，成千上万的圣徒会经历的事。弟兄们，他们在日常的生活里，姊妹们也是一样，主要隐秘的来临，来根据启示录14章，他要来提接得胜的信徒。有些人被取去了，有些人被撇下了。这不是，你可能想说啊，这个被取去的不是同工，也不是负责弟兄， 你接到电子邮件，这个人不见了，那个人不见了，你才领会到我们正在经历马太24章41节。那时候你发现有人在那里说，我们要在圣殿山上重建圣殿，然后在欧洲兴起了一个强的领导，要与以色列人立约，七年之约开始的时候，三年半他要毁约，那时候大灾难将要开始。那时得胜的信徒要被提，他们有些弟兄姊妹被提了，但我却被撇下，要在这里经过大灾难。这确实要发生，所以我在这里要说，所以使这些不必发生在你身上。二，取去就是在大灾难前被提。第一小点，马太24章40至41节指的是隐秘的被提，就是那些预备好且已成熟之人的被提。这些人必须完全成熟。你如果活在足够的，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有足够的，你若是没有足够的成熟，你就会被撇下，因为你没有赎回光阴。二，取去与撇下之人的区别在于生命的成熟。取去的是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撇下的是没有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他们都有很正常的为人生活，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但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们是同时活在物质属人的范围里，又同时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些同时活在两个范围里的，因为他们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不知道这些活在当主来的时候，他们里面立刻就有一个，因为他们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他们立刻就有反应，于是就被取去了。但是那些活在仅仅活在物质范围里的，他们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们就被撇下了。在这里有一段话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是对应这个话的。现在孩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临的时候，也不至于蒙羞离开他。我在读，现在孩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临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因我们是成熟的，我们就会回应他的提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临的时候，也不至于蒙羞离开他。我们把这个和马太的经节放在一起，是的，我可能有短短的时间做了一些我不该做的事，我受打岔离开了神圣奥秘的范围，我可能与妻子可能有讲话讲得比较强，还不到吵架，但是不是，我就不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时候主就进来对我说， Run， 你还没有成熟的话，我来临的时候你会在哪里呢？我需要在生命里成熟。在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就是二十八节之前讲到，你们要按着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使我们能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然后当主来临的时候，来提接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里警戒预备好的。第三终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分享主在马太二十四章四十至四十二节的话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等候他来并期望被提时，必须在每天的职责上忠信，过正确平衡的为人生活，同时活在终极完成之灵与士灵之基督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时当主来提接得胜的信徒时，我们都要活在，同时活在物质的范围和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住在它里面，我们要都要，那时候我们不是要在这个会所里相会，而是我们要在宝座前相会，这是我的盼望，这也是我的祷告。我们祷告一分钟，然后按照主的带领，你不需要大声的张扬的分享，但你要照着主所摸着你的，主所帮助你的分享。感谢主，现在请祷告。